Hi Angela。
Hi Manny。
在业配之前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妈上一集竟然蛮意外的有听，
是不是？
有没有，其实是因为她有看我的 Facebook， 看的时候她就很好奇，她就打电话来跟我说，那、啊、你 Facebook 上面说你有在哪里讲说我们去看你的事情，
听了，
然后她就来听。
麦妈怎么说？
没有，她听完之后就打电话来，她唯一的 feedback 是、欸、你业配的部分可不可以用心一点。因为我就很生气啊，
不是，我觉得
我一直以来都很用心好不好？我必须跟大家讲哦，
对，
Podcast 录到现在录了60集了，没有一次业配是厂商给我稿子的好吗？
你要都公开先在这里讲了吗？
对，我对这件事情其实一直蛮耿耿于怀的，到底有没有人就是业配的时候会把稿子写好给我？其实都自己写的、欸、然后我妈今天还说我不用心，真的。
你有没有问一下到底是哪里觉得不用心？
管他，老人家就是这样啊，没关系、哦、
你说总会找到
他不懂年轻人讲话的那个痛啊、哦、对、
哦、OK。
今天是由我们的老朋友知识卫星 SAT 赞助，然后赞助的当然是他们最近主打一门线上课程，是由知名的企业培训专家张明明老师所推出的掌握职场问题解决力 OGSM 哈佛逆境思维的这门课。课听起来很长，那我刚好是张明明老师的两本书我都有买，过去几年都在教一个叫做 OGSM 的一个管理方法，那它其实有点像是 OKR 啦，当然它里面有些细微的差异，但不过他们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向所谓的软式管理的方法。所谓的软式管理就是有别于 KPI 那种硬式管理。这门课其实比较有趣的是，我一开始以为它其实是 OGSM 这个方法的一个延伸，不过发现哦，原来它其实是扩充延伸版，尤其是专注在课程名称里面提到的两个字逆境。这逆境指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不论是你自己是当上班族也好，或是你是小主管，甚至是公司的经理人，甚至是老板，基本上你一定都会遇到很多逆境，包含可能是跟同事处理不顺啊，专案推不动啊，市场变化趋势可能不如你所料啊。大部分的市面上的书或者是一些教战手册其实都告诉你如何做好管理嘛，但是他不一定会从一个逆境的角度告诉你说，当你面对逆境的时候你该做 step 1 2 3要怎么去突破这件事情。所以这门课就非常有意思的是从这个角度切入，主要分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如果你是个领导者，这个领导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是公司的老板呢、啊，基本上是小主管或者是你是 team leader， 基本上你都算是一个领导，那你的领导的心态要怎么建立？第二步是要先盘点你身边的资源，那里面提供了一套资源的盘点的一个方法结构，叫做 VRIO 资源观点的方式，用这个方式来去盘点好什么是可用的资源，这个资源怎么样帮助你去执行克服挑战的一个任务。然后接下来是如何处理团队的冲突，这个段落我刚好看了一些里面的试片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我们如何去倡导一个团体，我们提出健康的意义，并且画出我们沟通的底线，例如说不能插嘴啊，不能骂人，并且让所有的意见能够软硬并存。最后就是当你的团队的冲突被你好好的处理好之后，你接下来就如何稳固这个团队并且朝向好的策略目标前进，那就是张明明老师一直在教的 OGSM 的应用。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课，因为很多的教战它基本上是最后那个 part 直接教你怎么做 OGSM， 可是我们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或是在工作职场上，很多时候问题其实卡在前面。我们先不要讲我们要不要共同目标这件事情，可能光团队里面就吵得不可开交。所以妈你听到没有，今天这是灵魂业配哦，
每一集都是，
今天我甚至没有写稿好不好？
等一下，
对，我今天甚至没有写稿，我很骄傲。现在这门课正在知识卫星的平台热烈的募资中，那当然漫报的听众也有福利啊，结账的时候输入 MB350 就可以折350元，感兴趣的话相关的资讯我都会放在节目资讯栏。讲完业配之后就来到很多人期待的本集一开始的闲聊的。
你为什么要自己偷 笑？ 快，这一周有一些有趣
的。我真的收到越来越多 feedback， 大家真的蛮喜欢听闲聊。
大家是喜欢听你 emo， 我觉得。
哦，真的吗？
你有点讲出，我觉得你不是讲出大家没心里没敢讲或没能讲的那一面，而是大家看到原来像曼妮这样的人也会有这样的一面。
这礼拜唯一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礼拜四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是异世界。
异世没有，这是一个异，这个一个
我穿越到异世界，真的真的对我来讲真的是这样。我现在有点怀疑说我怎么会答应这件事情。
你平常就太活在你那个时间线里面了。
对，总而言之我礼拜四的时候去上了一档节目，它就是可能蛮多人都有在听的，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简称童片。他们的节目其实我之前偶尔陆续会听，我没有每一集偷听，但我大概可能每一两周会挑一集出来听一下这样。然后会听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孤单、哦、虽然我还蛮常觉得孤单的，延续上礼拜的话题，觉得有点孤单的时候我通常会做两件事情，我最近多做一件事情，总之我会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以前会去看那个 Twitch 上面的游戏直播。
好怪，对不起，我不能说好怪，我说你这样就是用这个当做第一选择、
就是、
有点奇怪。
反正就是听别人讲话啦。、哦、因为他们有一些节目，比如说有些节目叫做 Just Chatting， 真的上面就是不是打电动，他就是一直在那边聊天的，然后我就会看那个节目。第二个就是我会听一些这种所谓的陪伴系的 podcast， 比如说台通啊或者是同片。然后后来会去听同片的原因是因为同片节目比较长，它可以放比较久。台通大概就是对，台通大概就是50到60分钟就结束了，但同片它就节目的时候都会到2-3个小时，我觉得很棒，就是可以放着，有点像有时候没有很仔细听内容，但就觉得一直有人在讲话，感觉蛮好的。今年的话多一个，我觉得有一次前阵子就导致我的 YouTube 也被污染了。前阵子一月的时候不是选举吗？
对，
刚好那时候在住院啊。
对，
所以我就想说，感受一下，感染一下这个选举的气氛。
是，
所以就看了很多那种什么政论节目，或者是
对、啊。所以现在已经跟得上每一台跟每一个常见的名嘴，还有大家的。
对，导致我的 YouTube 有一阵子以为我是政治狂热，就是狂推相关的节目。
他现在就算你没有就是登录上，他还是会主要推，因为这个还是最近蛮热门的话题。
哦，真的、哦？
对啊，
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因为这样所以被污染的，所以我就是反正我就是会收看或者是听这些内容。
你是需要家里有声音的人。
透过这种方式来享受一下生活的感觉，不然我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我可能就只会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看新闻啊，
对，
第二件事就是打电动。
哦，
那这两件事情都其实是很 personal 的，
是，
它其实没有什么人与人的那种感觉。反正我以前就是间歇性的，就是会有刚才上面讲的那种社交性的需求的时候，我就会打开同片的节目。就在一阵子以前吧，大概应该就是我手术前。同片里面的那个其中一位主持人娜娜突然就 IG 私讯我，然后就说他想邀请我上他的节目。当时我真的有一点觉得想说这是到底是传对还是传错，因为真的很属性真的很不一样，
这样还好才会有碰撞出新的火花，
真的实在太不一样了。当下只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是心里先浮出一个不要
但你有多等3秒钟啊？
哦，对，我多等3秒钟，然后第二步是想说他们排秒像你前面然后我们可以去蹭一下
左脑 dominate 很棒
真的我当时想说哇蹭一下一直的，但下一秒我又推翻我自己了。
你有
对我其实我人就是这样，我每天无时无刻都在自我反省
真的有什么问题，
就是正反合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刻印在我的 DNA 里面。我下一秒就觉得说虽然去蹭，可是因为太一直了，其实蹭来的流量可能也流失啊。
天哪，
对不对？你去一个就是这种陪伴系的，然后结果他们到我们台了之后发现我们都在讲什么国防科技啊，人形机器人，
他们说不定会找到某一集或者某一会被某一段 emo 骗进来、啊、
他们只会去听踏实感的练习啊
我们今天怎么了，我们两个今天有点太真
实，他们只会听这种的。然后可是第四步又觉得说好啦，就是2024年
Why not
快开始，对、oh. 我的 Yes Man 症候群又发作了，
偶尔要来一下，
偶尔来一下，好啦就是然后就答应了之后下一秒因为第五步又要反动了，但已经答应了没办法所以只能停留在答应的那一刻。最后就去他们节目啊，去他们节目也是很魔幻，他们录音的地方很酷，是在一个我已经忘记地址了，反正就是在市中心老社区的地方。进去的时候就看到 Nana 然后还有 AD， 哇真的是马上他们那一种怎么讲聊天的 vibe， 聊天的那个气氛就直接散发出来，很强。就有些人就是这样，因为像我就不是这种人，比如说如果看到一个陌生人来然后接下来开始聊天，我可能就要花一点力气，然后就是会有一点
build up 那个
就是 zooming 这种感觉，
就是熟悉彼此，抓近距离跟主题。
他们没有欸，就我一到那边他就说就是一副那种 AD 已经认识我很久了，然后就说哎，美女来啊，你要不要吃点心，然后开始推一个点心车出啊，然后上面就是超级多什么 Pocky 啊。
他们是不是已经花了5个小时或10个小时把你整个人研究透彻，把你所有的 IG 跟 Facebook 上面都
很惊人，很惊人，真的就是你一进去那边，你就直接进入那个状态。
但你没有感到就是，这个人怎么知道我这么多？这种
没有欸，
你就觉得很舒服，
就很舒服，很放松。节目中其实聊的东西完全跟科技没有关系，而且爆了蛮多我自己的料啦，蛮惊人的。
天哪，那我觉得这一集的听众很有可能会被引到同片那边去，好好听你那一集到底讲了些什么。
还有他们上片的速度蛮久的，听说他们可能要1个月以后才会上片，但讲蛮多的。我现在先爆一个啊。对，因为我自己有点迫不及待想听节目，但我想说既然我很想听节目，那不如我自己讲好了
哇，我必须要那集我必须要好好听欸，我要知道一下大家，
我真的讲蛮多的，
我必须要知道好的优秀的访问者是怎么样一点一滴把你的内心都挖掘出来的。
哦，对，真的蛮厉害的。那我那一天大概讲了几个大的主题吧，第一个就是讲我小时候泛指的是我出社会以前是个怎样子的人，第二步是我出社会之后我对于工作职场的想法，第三个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会讲到我爸跟我妈在最近5年5-6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些事情影响我蛮大的， 最后一 part 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他们开始就是请我分享我的感情观。
不会啊，这就是几个大方向、啊、
可能大家很喜欢听的东西吧，
人生、家庭、工作、职场，还有今天会提到感情、
啊欸、我分享完感情观之后他们很称赞我，让我就是心里有点小膨胀，还蛮开心。
你说渣男这部分还是
不是渣男怎么会被称赞？
对不起哦。好，那请问一下讲你想要分享的，提前分享提前 spoiler、
欸、
这一段是什么？
我没有要提前，我没有提前分享感情、哦、他们竟然称赞我是、okay.他们听完我就是对感情的一些想法之后，他们称赞我是异男的就是怎么样优秀代表，真的、哎、我自己也蛮意外的，
你自己也蛮意外因为你不觉得是吗？你觉得这是这个正常？你觉得你只是在表现一般的水准，竟然就已经被大家称、
啊、
被他们称为是优秀、
欸、你现在干嘛？你在挖坑给我跳是不
是？对啊，我现在很想知道到、欸、我搞得我很期待这一集怎么办。
我其实现在已经有点忘记我当时讲什么了，但那一 part 真的讲蛮久，就是感情观这一 part 大概讲了有40分钟吧。当天也花了一些时间聊我出社会前是个怎样子的。那一 part 其实我自己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节目的话，我自己可能都有点忘记了。但 Angela 应该知道我跟你讲过啦，就是我出社会以前是一个文青啊。
哦，你有稍微提到一点，但我们没有40分，我们绝对没有花累计超过
20分钟
聊这件事累计两年节目前后加准备、
哦、
我们绝对没有花超过20分钟聊这件事、
哦、okay,
对不对？
OKOK、okay, okay.那一天我觉得我自爆自己最大的料，也是我自己蛮讶异我还记得的事情，就是我跟他们讲我大学的时候会写诗啊。
哦，我只知道你会写写诗吗？我好像不记得这件事。
对，我会写诗，然后而且我会写中文诗英文诗。
你有留起来吗这些作品？
没有，我以前都写在我自己的 BBS 的各班。
那你 BBS 还登得进去吗？
登不进去了。这世界上还记得这件事情的人应该没有剩很多，
但现在可能有大概5万听众。
我很希望这些人不存在。
没有，至少会有2万的听众这一集会听到、啊、
就是他们没看过我写的诗啊，我只是看过我写的诗的人、哦、
所以可以说是愤怒的青年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跟他们讲一样的话、欸、
我讲一样的话。
对，他们说
我没有蕊
耶、欸、他们就跟我说，他们既然听完我讲，他们就直接下一个 tag 就说，那 Manny 小时候是愤青吗？ 我跟他们澄清说，我觉得我很特别的是我这辈子基本上不太愤怒。
你就直接断绝关系啊，没有愤怒。
对，其实我对我比如说我如果对社会看不惯，那我就是对社会丧失希望。
你就零或一啊。
对，
根本没有情绪。
对，我没有，我有情绪，但是我情绪不会是愤怒。嗯，我看不惯，那我就觉得说啊，这社会好烂，我去死好了这样。我并没有说哦，我想要改变他，我为什么改变不了？我好挫折，没有，我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去死？
等一下，我觉得听到这里的听众会觉得有点可怕。
没有，我的反应一直都是这样。对，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改变不了的事，那要不要我消灭我自己？我没有，所以我不会愤怒。
所以写诗是一种那个时候的出口，是吗？情绪的出口。
对，情绪的出口。为什么会写诗？那个诱因也都是因为通常跟感情有关嘛。
姐姐们。
暗恋的时候也会写吗？
啊、哦，对对对，
暧昧的时候会写吗、交往会写吗？
是，
分手会写吗？
哇，惨绿少年的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些就是不知道欲语还休这些莫名的心事。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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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反正 anyway 啊，就是反正在同片那一集里面，大概花2-3个小时讲一堆这种无微不微的，我觉得还蛮特别，蛮有趣的。然后我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去异世界走了一遭，感觉还蛮特别的。好，那我们现在主题就要拉回来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硬好硬，这样拉好硬。
没有，原因是因为今天这个题目真的太硬了。我们今天要针对两本策略巨著来做一个有点像是不能说导读啦，也不能说是说书，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反刍的心得。这两本书分别是十几年前的第一本叫做《好策略坏策略》，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又推出了它，算是它的续集吧，叫做《好策略的关键》。为什么会想要读这两本书？我大概是1.5个月前到2个月前跟 Angela 说，我们就有一集来讲这个书好了。第一个原因是比较务实的原因，年底的时候我休息，然后我想说我休息回来之后一定会有题目荒，
所以我们要先用书来
对
怎么
垫档一下。
我本来想一个
没有、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很直白的，
对，就是回来之后讲书嘛，就是聊书的东西。我觉得
因为这个比较明确，就是这个你可以在1个多月前先说好我们要读这个书，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开始准备了嘛。
对，
所以它是一个很明确可以直接把那个 slot 把它填起来的一个内容。不过其实挑这两本书其实还有更深的原因啊，刚好想要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针对我自己的工作做一些策略上的整理。对，差点讲了复盘这种词语。
是不是很危险哦？
对对对，我今年给自己设定的工作目标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在公司的角色其实比较特别，特别到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所以说我今年有点把自己设定说，我今年想要角色扮演自己是局外人， 看看如果自己是局外人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对公司做的一些事情或是未来的规划提出一些建议。
好抽象哦。
我一开始刚进公司的时候，我也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一个 total 的一个局外人，就是我加入现在这些公司的第一年的时候，就大概前三个月结束以后，就跟我老板约了一个会议， detail 跟他 go through 一些我的想法还有我对公司的一些观察。可那时候我明明确确实实是一个局外人嘛，所以我提出来一些做法或是一些策略都像是我从一个第三者刚进公司不久我观察到的结果做的一些推论跟规划。之后我就花了几年的时间去了解这间公司，然后 involve 一些专案，了解他们运作的逻辑，然后尤其是我花很多时间观察我老板怎么想事情，怎么做决策的，还有他的个性是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然对我有帮助，因为我就渐渐的变成 insider 嘛。可是你变成 insider 了之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坏处，
就你会被同化吗？
它会让我替每一件事情找理由、
哦、你就习惯是这样讲想法了，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怎么讲，老鼠就是习得性
制约、啊、
习得性无助。
哦，这你的本行耶，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不是，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本行，这是你的本行耶。就是小老鼠想要去拿食物还是怎么样，你就去电它嘛，它在那个
就制约啊，
制约它。所以这两件算是、哦、这是一样的事情还是一个因果？
不是耶，不是制约，这不是制约、哦、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同理心比较强的人，原本一开始你进去的时候，你对很多制度或是很多作为你可能会很不满，可是你永远不知道原因嘛，
对，
所以你只想要推翻它。嗯，可是当你理解公司为什么这么做，而且你也理解公司的那一套做法也有它正面的产出的时候，
哦，你就会
突然你没办法这么完完全全的说那这件事情就不要这么做，因为你会知道每件事情都有两面效应。
哦，你要讲，所以这其实不是我要讲的习得性无助，也不是制约，
对，
它就是一个你习惯，
应该这么说，你更看懂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你以前只看到180度，
对，
你就觉得那180度的东西错，我就错了，
对。
可是你现在因为你能看到360度，
你圆滑了，
所以有时候正面的事情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可以用反面解释它一下，反面的事情你也可以用正面的东西解释一下，那就变成是你怎么说都说得通了。
是，
对，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会变成有一点绑手绑脚，
因为有些大部分的变化或几乎所有的变化你可能都觉得没必要，或是我们现在这样也行，就你会有很多理由或是习惯性的解释来帮这件事来圆。
打个比方好了，
圆这件事，
比如说有些人大家在公司里面可能会觉得说，诶，有些员工我就觉得他很烂，那为什么他还留着？可是反面来讲，有时候这个人事决策或是这个文化的包容力也会促使有一些人犯错不会马上被干掉啊。
对，
当我以前不那么理解这个文化的包容力的时候，我只会觉得为什么这个烂人还在。可是当我理解这个文化包容力其实曾经有包容过一些人的犯错，而让他有机会再去做得更好或是真的变得更好的时候，嗯，你以后就不会这么武断的觉得这个人好烂立刻把他干掉。
我懂，
当我又多待了一阵子以后，我就发现我已经陷入这样的状态，我每件事情都好像可以找到，我反对的事情我都可以找到一个我支持反对的理由，那就会自圆其说掉。所以我今年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让自己再变成一个 outsider，想象我自己今天是一个外部顾问，而且是一个已经很充分了解这间公司的外部顾问，可是我要怎么再找回我外部顾问的勇气也好，或者是我的锐利度来去提出一些有 insider 的知识跟视角的建议。在这样的目标工作下，我就在想说，好，那我今年可能要做一些策略的规划，那这时候我就想到这两本书，所以我想说，诶，那我们就刚好趁要录这个节目也需要节目垫档的这样子的契机呢，
一鱼两吃，
再把这两本书，因为我很久以前看过第一本书，可是因为太久以前了，小时候看其实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我想说在这把两本书把它挖出来，然后好好把它看完，一鱼两吃，可以同时解决这件事情，然后也帮助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些策略性的规划。我们今天就不会特地分谁是哪一本书啦，因为两本书互有重叠，有互有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两本书全部打碎，然后重新组装成我们想要讲的样子。在看的时候，因为一边想说是要录节目，所以为什么看的时候看的特别久，是因为在思考怎么把它偏抽象的内容变成节目，所以我们今天会以三个段落来去讲这两本书的内容。第一个大段落呢，我们首先先讲一些大家比较有感的，因为像他第一本书叫好策略坏策略嘛，那我觉得这个作者基本上我觉得他有坏策略这个恐慌症候群。
没有恐慌啦，
他真的很讨厌坏策略。
没有，他只是花了，我等一下我要中肯一下，他只是花了我觉得相对蛮多篇幅去介绍跟解释跟稍微呼应回来什么是坏策略。我个人的解读，我个人的超意是坏策略真的到处都是，所以很容易找到例子，很容易找到可以对、哦、我不知道啦，
有很有感，
很有感嘛，
因为我发现我年轻的时候都在做坏策略。
我删减掉我现在想讲的话 我只能说我觉得坏策略，我觉得坏策略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对策略这个东西的定义，跟我们对它的理解，跟它的前置作业跟做的过程，我们有很多的缺失。对，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怎么样是一个可能好的拟定策略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只好做出了一些像是策略事实上不是策略的东西。
那我们先讲一下对他来讲什么是坏策略，他举了几个例子我觉得蛮赞的，大家听得一定非常有感。第一个就是华丽空洞的口号，比如说他会用一些夸张深奥的字眼跟概念，然后伪装成他可能是一种策略型的概念论点，让你有一种他思考层次很高的错觉。这东西蛮常见的，
你很有感是不是？
因为我以前很常写啊。
你说写一些高大上的东西，
我超会写。我跟你讲 ChatGPT 也超会写。这就是 ChatGPT 啊。对，如果你用 ChatGPT 写一个什么什么策略，它就会写出这种很高大上，然后根本看不懂在写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们要成为卖家与买家之间最中立有效率的资讯中介商，
我们是一个好的平台，
大概就是我刚才前面那一句话。就是一个不太夸小的，
我觉得这是人们对于是不是对于比较长比较多各种字堆砌起来，
或者是政府简报啦。
你真的哇，我今天是一个刹车工人。
没有没有，
是不是？
我们今天讲一些就是骂不会还手的啊。
哦，是这样子，
就 ChatGPT 不会骂你嘛。對對對對對對，然后政府本来就是要被骂的、啊。
但我自己实务经验有时候觉得老板们还是会喜欢看一些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如果每个东西都太明确直白的话，会很没有转换余地。有时候在呈现一些文件上的时候，我最近的体悟，所以我会适度的
讲多一点，讲多一点。
没有，我觉得我自己的方法就是我适当的使用它，在一些部分，比如说要写那种趋势性的东西啊，其实你可以用 tagline 啊，你可以用重点是什么，但后面解释我就会加一点有的没的，因为你要些 context， 要些内文去 fulfill 那些东西，就不能让它写起来太明确，它跟写慢报不一样。有时候并不完全是一个只有事实的东西，它是要有一点叙事的东西。那这时候我就会搭配，
其实就是你要顾及读的人的心情嘛。
你可以说我有点同理心，对，我也有。
那对这一本书来讲呢，当你落入这种心境的时候，你就是不可能做出好策略的。
没错，所以我看起来就不像是在做好策略的人。我必须要说，我觉得有时候坏策略真的到处都是。基于这个想法，我也很想知道，如果听众有真的见证过、理解过或制作过好策略，我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又怎么做出来的。
好，第二种超常见、最常见的。误把目标当策略、也就是说很多坏策略只说明了你的欲望，而不是你要克服挑战的一个明确的计划。例如说以下几种话啦，大家可能很常听到，比如说今年我们开会完之后呢，老板就列出我们今年发展2024年五大发展策略。第一，我们要成为客户首选的公司。第二，我们要用独特且有创意的方法解决客户的问题。第三，我们年营业额至少要成长 20%。 第四，我们要维持至少 20% 的获利率。第五，我们要秉持我们具有承诺企业文化，并且打造诚实与开放的工作环境。这大家应该听起来蛮有感的吧，
听起来蛮常见的吧，在一些有一定规模的组织里面，刚开完策略或年度会议的人应该很常听到这样的话吧。
没错， 这种东西我们 breakdown 它可能主要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有点像是愿景跟抱负的statement， 我们要成为什么，就是一些直性的描述，可是这直性的描述它比较像是一种愿望，或是一种抱负，或是一种崇高的理想，或是我讲两个字大家最有感的愿景。第二种成分是压一个数字，为什么这个不叫策略？很多人会觉得这叫策略，这为什么不是策略？因为它完全没有告诉你这些事情它面对什么挑战，跟你要筹措什么资源，跟你需要设计组织什么行动来克服，这些东西都缺乏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空的一个贴纸贴在那一边，
就你也没办法很仔细的想象说从年营业额成长 20% 为什么会有一天变成客户首选的公司嘛？就是这件事两个是我觉得是断的。那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有用美你刚刚讲的，我们要先了解，你要先完全真诚直面你的问题在哪里，而且确定你这个问题周边你是有一定的资源，或是你有办法去收集到新的资源，以及你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把这个 20% 这个年营业额增长有一天完全连接到可能一段时间后我会成为客户的首选。那因为这个是口号，而不是我觉得它就是这个我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家这种口号，那这就是比较像愿望。
对啊，可是你看、
不是愿景。
可是为什么都喜欢讲这种东西，就是说明到我们下一 part 为什么会有坏策略。就是刚才 Angela 其实有提到， 为什么这种东西这么常见？它一定有个原因嘛？它的原因一定不是因为大家是白痴啊。
我没有回答你这一题，
我没有要，我没有要回答，我没有要回答这一题。我觉得不是大家笨，或是大家是白痴，是它有一些深层的心理的动力，导致于大家很喜欢或是习惯讲这些东西，并且把它定定是一种策略，认为这种东西就可以驱动大家朝向同一个目标去来前进。那这本书讲了很多，我整理完之后，我觉得它基本上就是不断的是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领导人不愿意或无力在矛盾的竞争价值跟利益之间做抉择的时候，就会产生坏策略。其实就有点像是 Angela 刚才讲的东西，当你无法很明确的说我们今天就是要往哪里走，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要干掉 B 部门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把这个东西把它拉高一个层次，想一个抽象的一个愿景，一个概念，一个驱动，一个愿望，
在一个更大的伞下面的话，你就不会知道你是要攻击还是不要攻击，
啊、
要防守还是合作、
啊啊、
你觉得这是一种就是大组织下的权力制衡？
我觉得不用大、欸、我就觉得
是人，对不起，我的大就是指可能三五十人啊，就是说就是有一定规模组织下的权力制衡导致的。
对啊，因为如果你不想要面对艰难的抉择，你基本上就会产生这种很模糊然后试图讨好众人的目标啊。这种目标出现通常就分成两种情况嘛。第一个是如果你是没有权力的人，那你基本上做不出抉择，你可能就只能讲这种东西。那如果你有权力，你可能不想要做这种决定，或是不想要让场面难看，你可能想要私底下弄什么东西，你就不会形塑出一个很具体的方向跟策略来大家来执行，你就会讲一些这种偏向空话的东西。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讲了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的选项，基本上就是你没有做出任何选项。你可以回应到我们政策制定上面，对，就是国家政策上面，你会发现我们国家政策很常有这一种想要讨好所有人，想要让每个人都得到他要的东西，那那空话最后执行起来基本上都是没有解决到真正的问题啊。
这本书里面有持续的提到这件事，就是在也没有持续，他在一开始其实就有提到，就是领导者应该要在做或不做，不做什么也是一种很在制定策略，尤其是好的策略里面可能好的一个正确的表彰，因为你至少知道你在现有的资源跟环境下面你该做什么跟不该做什么。很多人好像是不愿意去，你说就是背负这个责任也好，甚至这个责任可能是有可能会失败，这个风险他愿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他可能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么大风险，种种原因，作者有提到这个是坏策略的一个蛮明显的特点。
第二种产生坏策略的一个原因，就不是心态型的，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大家行为上面的习惯，大家很喜欢用这种范本，策略范本，
就是有 template 这样。
这个模板它比如说就会叫你在各个空格上面，你先填入你的愿景啊、使命啊、价值观啊跟你的策略，最后面就有一个叫策略。那策略通常就是写一些哦，我要怎么达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想象性的东西。这两点我都其实蛮有感的，我觉得我们这一集要如何让听众听起来不会很像是漂浮在空中，蛮有实感的，我觉得是要必须以我们自己亲身的生命经验来做出一些反馈。自己的反馈跟回想，就是节目开头我讲嘛，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些比较分析师的工作，然后进公司里面也有做过幕僚的一个角色。那我很常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讨好老板嘛，为了讨好各部门嘛，所以我会写一些这种让大家看了都心里由衷的觉得对对对，这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要成为更好的公司，要更怎样更怎样，要设定一些很堂而皇之的大目标啦，不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过说我们现在面对的核心挑战是什么，然后这个核心挑战它可能要搭配什么样子的作为，而这个作为必须很明确的选择我们做什么跟不做什么。
等一下，可是你如果刚进社会的话，应该是不会，除非你就是
没有。基本我后来有一份工作做到已经是老板幕僚，我也不敢跟老板讲这个。
但你有想吧？你有想，只是你还没办法就是做。
我可能还没办法想那么彻底啊。
哦，还没办法想那彻底，这个是不一定是你的问题。
就是怎么讲？我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有点相怨。没办法，因为你是职场社畜嘛，你就会觉得说，我今天让老板开心，可能就是当时我内心最大的，
或者要平安度过这一天。
对 ，agenda。我可能没有很 care 说我到底是不是要成为真的有效的策略，我可能一开始这个起心动念就不存在。这本书讲了很多就是什么好策略、哦、坏策略，可是他并没有同理
告诉我怎么面对，他没告诉我如果我孤身一人要面对妖魔鬼怪的时候如何
对啊
如何
是好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并没有同理身在丛林里面的这个人，他为了维生其实不得不
你要有妥协啊。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第一个心理状态已经这样对不对第二个我也很常用那种范本式的策略的，反正我学超多那种什么 Canva 啊然后什么有的没那种范本的公式，然后各种的策略规划一些逻辑架构，为什么很常用呢？也是回应到刚才那一点， 你可以跟老板讲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大师做的什么什么 template， 反正你先把那种名牌贴好，你跟他讲，比如说老板有可能没办法辨别精品，但你跟他讲说是你跟他讲是 Chanel 他就买单吗？可他不一定会去看一些什么织工啊或是做工啊里面一些细节啊，不 care， 可是他看到品牌一样嘛。然后我今天要跟他讲说哦这策略怎么来的啊，因为我用了某一个分析的模型，再套了某一个分析的模型啊，巴拉巴拉巴拉把它串起来，看起来就有模有样的嘛。
我感觉录到这里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是不是要找一集再讲一本书关于说服别人或说服主管或说服同事？
没错，说服力，这也是一直我很想要了解的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不像你现在的工作是算是跟在老板旁边的，然后我跟老板们应该都还有一些距离，这样子算是就我只能跟我直属主管比较多互动。
欸，可是你的角色也算是支援很多其他 BU 的幕僚单位。啊，
对，我现在算是支援比较不同的 BU 这样子。我刚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的确有一点，我觉得不是不能适应，我是还在摸索自己的个性怎么样跟这件事有更好的，跟这种需要支援很多人，然后需要写些东西是大家看了都不会太有意见，或者说至少大家都要也许有意见，但是那种有建设性的意见，不是只是你知道，就是不是写一些只是我想写的东西，我要在这中间取得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不能只当百分之百的我，但是我又不想要完全只写老板们想听的东西，那这中间要怎么平衡？我花了一些时间适应这件事。
哦，这我有兴趣耶。那你现在，
我觉得
过了一阵子了，
我最近的体悟，一边看书一边有体悟的，我觉得就是要有一颗很分裂的心。怎样？你笑屁？我就知道，我就知道讲出来你会
什么东西。
就是在
讲，你讲。
我自己现在的方法，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好，就是我要先有一个我明确确定不相怨的目标，可是为了达到终极的目标，我中间必须要做一些妥协。
等下，什么叫做不相怨的目标？
比如说这些目标是确实有用的，比如说我们就不要讲真实的，就是名字或 whatever。比如说公司，我想大部分公司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继续成长。怎么成长就两个，一个就是在既有的产品上继续深耕，不管市占率变提高，或者是利润提高，净利率提高，或者是营业额提高都可以，你可以把这些全部 combo 在一起，反正就是 legacy 的 business 要越来越好。再来就是新事业要做起来。什么是我觉得 ultimate 的 goal， 就是我要想我如果有一天要可以辅佐我的老板或是老板的老板，我要可以想到一个真正有用新的市场或新的产品，所以这就是我的 ultimate goal。 但是中间呢，这个东西会不会马上就是我提出了一个超棒的新产品，比如说一个超强的麦克风，然后就会被推行，然后推到每一个 BU 或是往上或往下或往横向去推动呢？是不可能的，因为有太多比较阻挡的人，就是很多人在中间，有可能已经做麦克风的人不想做，有可能已经做麦克风的人觉得要抢他的生意，然后有可能有人做这个 speaker 的觉得说，我也可以做麦克风，为什么你要来抢我？为什么你要帮我想这个东西？有太多杂音在中间，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稍微有经验的主管去除掉一些杂音，就是想办法去 identify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你要对自己很诚实说这东西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市场这个潜力，这个产品跟这个市场是不是真的有潜力的，然后 nurture 好这个你说 pitch 也好，或者是整理好这些所有的资料，对自己很诚实之后推出去，你就要对自己负责。但在中间你要经历很多阿杂的事情，观察到很多人可能会不爽，可能会看你不顺眼，这都没关系，但是你要很诚实的告诉自己说，这东西如果今天我离开了这个地方去别的地方，人一定会也有人觉得这是一个 make sense reasonable 的东西，不是我拿来搪塞任何一个主管或任何一个老板或任何一个董事长的东西。我现在给自己的期许是这样。
你很正直耶。欸，
为什么这样很正直吗？我觉得这是要交换的啊，你要先有其他的，我不是说不正直，就像我刚刚讲嘛，你刚刚在说会写口号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是为了要有一部分的作业是要交出去，而且大家都想看的话，我又没有什么问题。你所谓的口中的正直是我觉得别的东西换来的，因为我必须要让上班这些时间里面就是好好的把这些作业都处理完，我才有另外一部分的心思去想什么东西是真的有帮助的，对公司也好，对我自己个人也好，有帮助的东西。这怎么会正直呢？我还是为我自己想啊。假设今天这个东西是这个产品或这个市场真的像我想的这么有机会，去什么地方应该都有人看得到吧，不会就把你绑在一个公司里，还是我太理想化了？
没有，我觉得你有一颗正直的心。
真的假的？
因为我前一份工作跟现在这份工作其实都比较偏向是跟老板比较 close， 现在这份工作我就觉得我比较接近你的思维，比较想要让自己发展出来的策略或想法能够落实，至少对心里说的过去，说这个东西确实是好的，我 deliver 一个好的成果， 在 deliver 好的成果的过程中，我可能也学会了一些什么，或是提升了一些什么东西。
是我太理想化吗？
没有，我现在也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以前比较没有这样想。我以前比较像是怎么样去揣摩大家要什么东西的心思，然后想办法把那个东西塞进去。在看这两本书的时候，第一步我觉得就有点反思自己过去确实曾经因为各种的原因、各种动机、各种目标，所以我做了非常多的坏策略。这些坏策略就是讲一些堂而皇之的一些华丽的辞藻，或者是一些塞一些目标、塞一些指标，或者是照着模板去生出一些东西。下一步，因为刚好我说我看这两本书是为了我今年可能接下来做一些策略型的工作嘛，接下来我就想说，那好，那我可以怎么做？我发现这两本书左翻右翻翻了超久，它里面其实没有很多部分教你怎么做，它只有告诉你有很多心法，就是有点像是矫正你，让你有一个好的概念，然后可能会 expect 我因为有好的概念，我自己就会做对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好像不是这样子运作，只是我看这两本书只会一直被矫正概念，
教你怎样好好拿筷子，但我筷子还是乱拿。
对，但是好不容易终于在第二本书《好策略的关键》的后面呢，找到了一些我觉得很有帮助而且非常好的部分，我想说把它提前在节目的这一 part 讲，因为如果讲太多一些比较心法矫正概念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就飞到。所以我们第二步就讲如果我们今天要在公司里面举办一个好的策略铸造或是策略的一个聚焦的会议，它可以怎么进行，以及进行的话里面有哪一些重点必须去了解到。我觉得这真的蛮受用无穷的，因为呢我决定我今年的工作项目就是会依照它这个步骤直接把它执行下去。
太酷了吧，
因为我今年就是要想象我是一个外部顾问啊。
我好想看你做出来的结果耶。
对啊，我也很想知道。
好的。
对啊，我今天不就是不想、哦、我今天就是我今年就是不想要想象我是公司内的人，我想要想象我是外部顾问公司派来的。
你好酷哦。
哦，对啊，我就是要角色扮演一下，改变自己的思维，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好，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步骤呢，至少作者说的一个步骤是这样。首先他会先做一个我觉得很缜密的前置作业，那这个前置作业总共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定会先做的，就是了解公司，了解公司现在面临的竞争情况，还有过去曾经执行过哪一些计划跟绩效。那我想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些资料的盘查啦。
我觉得这份很重要，这部分特别重要、欸、
特别重要。而且我觉得了解竞争情况还有过去的计划与绩效，这真的太重要了。
了解竞争情况这件事真的太，我不要说困难，不要说重要，就是很，它是，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步，在资料整理的部分。
对，很多人可能只到了解公司，比如说看看三表啊，
我觉得很多人、
就是、你说连三表都不看啊？
不是不是，我说很多公司里面同仁不一定多少会知道一些，但是我相信很多必须要面对，因为我们如果要让公司越来越好，可能就要有新的客户、新的业务。可是你是第一线的人去面对这些客人或客户，你要怎么样？就是第一眼就把人家就是你知道 bedazzle， 然后我很棒哦，抓进来，这件事其实也是一门学问呢、欸。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之后要讲一题啦，就是说服啦。
好，没问题，
没问题。第二步呢，我们刚才做了一些前面的部分，有点像是基本的面向一些了解之后，第二部分就是要对高阶管理人员或重要人员进行单独至少90分钟的访谈，这就是我接下来会做的事情。哇，我真的我就是要想象我是外部人员，然后开始约我老板，约我们公司一些比较资深的同仁，我要开始跟他们做哇哇的访谈。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很多人会因为这样，然后看了书之后突发奇想要照着做。但总而言之，我就是一个蛮极端的人。我觉得说，哎，你世界大师你都说了，林北就来照做看看，
到底
看会不会因为这样弄出
策略，有什么问题？
看会不会因为这样真的有好策略？
但他要问什么嘞？
对，他提出的这些问题真的很赞、欸，
真的很难呢、欸。
这我觉得应该就是今天这一集最精华的地方。
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每题都非常灵魂拷问。
没错。第三步就是对高阶管理跟重要人员进行书面的提问，并且请他们私底下提供书面回答。提问有7个，真的是刀刀致命啊！我很怀疑这个问题我们问的人到底有没有回答出来。你知道我在看这7个问题的时候，一边想说我跟我老板问这个问题，他会不会现场就糊弄我？就他，我不确定他知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1季后，好，3月我们来看一下你跟你老板有没有过完这个问题。
好没问题。第一题，针对你的产业，从你们公司的角度回顾过去5年有什么重要的技术竞争跟顾客行为变化，这些变化对你们公司造成什么影响。这还好，这我觉得老板基本上已经都知道。 第二，关于你的产业，从你们公司的角度展望未来3到5年，你预期技术竞争法规跟购买行为等方面会出现什么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会为你们公司带来什么问题，带来什么机会。所以一个问过去，一个问未来嘛。第三题，你们公司过去5年间进行的什么计划或专案是成功且值得骄傲，在执行这些计划或专案时遭遇了什么困难，你认为是什么东西使你们公司成功克服这些困难。这题就有点难哦。
这题为什么你觉得会有点难？有什么成功值得骄傲，应该很容易从数字上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
没有，是什么使你们公司成功克服这些困难，这很多人不一定答出啊。
你说不一定答出来是因为这个看不出来原因吗？还是他太 fuzzy 就是轴承一团？
没有，真的有很多人都会给你精神论的答案。
你是听过是不是？
真的我听过、啊、
还是你帮忙？
因为我们团结一致，因为我们众志成城，因为我们很有野心，因为我们很努力。
那你觉得你，
我跟你讲，在台湾真的太常听到这种东西了。精神论，
你期待听到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策略，跟什么 go to market 或什么 strategy 或是什么方法，
做对什么事啊，比如说干掉谁啊，或者是成本怎么优化啊，或者是怎么去偷别人机，就是。
可是你知道，这有时候这个答案不见得是，假设是一个 BU 好了，就是是一个单一部门的话，他有时候不一定可以讲得出来，因为很多东西可能不是操之在他手上。
没有，所以说这个访谈对象是重要管理人物嘛？
哦，
你不能去问一个就是
哦，你要综合起来大家的答案，拼拼凑凑，像侦探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把东西拼起来。
对啊，对对对对。
好的，怕
这东西是回应到为什么我想要把自己变成外部顾问，因为你知道吗？你在思维上跟角色扮演上，你没有把自己定位成这样的话，你根本不想做今天这些事情，根本不想要去问这些问题啊。
其实你可以问，只是会没有答案，然后你就会很空转。
没有，我觉得不敢问。
不会，我
今天我觉得，
我觉得你非常敢问，你只是觉得会没有答案就不想问。其实
一样啊，就是没动力啊。
因为我觉得蛮羡慕的，你可以有这个机会或这个位置，是可以站在一个有点像是某种不是制高点的制高点，然后用这种比较超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今年就想象我今年的薪水，其实就是我今年的顾问费。已经角色扮演已经
一阵子了，
住院的时候
OK 已经两三个礼拜了。
住院的时候就是在想这件事情，
有进去，
有进入这个角色。
OK OK OK, okay 好，我们下个月下下个月来就盘点一下这个进入状况如何。
应该没那么快啊，访谈要很花时间。第四题是，在你看来，你们公司过去5年间推行的什么计划或专案不成功，是什么困难阻碍了他们的成功，你认为或许有何不同的做法。所以你看，这两题两题各一组。那接下来第五题，你认为你们公司目前面临的优先课题是什么？你们公司目前有什么计划或专案是针对这些优先课题的？这个其实就蛮难。什么叫优先课题？
对，要先定义什么是优先课题，要先每个主管的资源跟想法跟对公司未来，就挨着这部门对未来想象都不一样。
对，没错。
怎么知道什么优先是最优先的呢？
没错。那在下一题也很难，在你看来，你们公司目前面临的两个关键挑战是什么？关键挑战指的是难以改进的根本困难，写出这两个困难，并写出阻碍解决这些挑战的主要困难。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这东西特别跟优先课题跟关键挑战不一样。优先课题是我们优先要处理的事情，关键挑战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根本解决不了。例如说，我们把这一题去问当年的 Nokia 好了，他们可能会说，
当年是哪一个当年？对呀、
啊，iPhone 出前，
2010年，
2008年，
好，2008年，
对，那2008年问他优先课题是什么 ？iPhone 出来了，好像有智慧型手机这个风潮。好像我们手机下几代的产品可能要必须跟上这件事情。
哦，可能他们会这样回答，我们在 feature 上面要可以怎么样，可以调整。
对，那关键挑战是什么？就是根本困难是什么？他们可能说
使用者的习惯被改变了。
他们可能说公司有超多 feature phone 的工程师，他们没有这么想要做 smartphone， 因为他觉得根本困难嘛，因为公司好像不可能一口气 fire 掉3000人、啊。那这困难阻碍他解决的挑战的主要困难是什么？那可能每个部门不一样。IR部门就是说啊，这件出去之后可能会影响股价波动啊。公司各 BU 可能就是这些都是他的老同事嘛，他们可能人情义理上面很难去割舍这件事情，
而且会影响一些 legacy business 的一些 support 什么的。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优先课题跟关键挑战，这就是不太一样的东西。最后一题的第七题，你能否指出公司的组织架构或重要政策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或困难？这些问题当中有没有问题的严重程度大到有可能会阻碍你解决上一个提问中指出的两个关键挑战？ 这东西蛮抽象，我觉得这种东西通常要问老板。
对，因为通常就是组织架构的调整，通常这是非常 senior 的 management 才会去做的事情，也是非常需要一些机密性跟保密性在中间，很多各种的衡量在中间的事情。
对啊，比如说这东西最经典的问题是这样，很多公司两种组织分。
我说回来，我觉得 BU 也是可以做自己的，我只是看你定义的头到什么 level 啊。我觉得如果小一点的，你只是一个部门，那部门也是你也是有部门主管，虽然他没有独立的，比如说什么财务或什么的，但他还是有一些，他至少他管底下的人，他是可以做调配的。对，我收回，我觉得只要是一个主管都有一些能力去针对你底下的组织做一些想法的调整跟调动。
我刚才要讲的是说，有一种经典的问题，组织架构，组织架构很大很大的方向可能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事业分组，第二种是功能分组嘛。那很常比如说每个分组都有各自的问题啊，事业分组的时候就会产生比如说互抢生意啊，
对啊，
或者是从工 啊,
啊
要怎么分配啊，
对啊，
但是功能分组的时候就会有每个任务或每个 pipeline 的优先顺序要谁嘛，
对，你还是要把一些人聚在一起，像 task force 一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是功能分组，软体开发变成是同一个大池子，好，那不同专案优先顺序怎么排，而且排进来之后哪个专案，哪个专案赚钱，哪个专案不赚钱，我们要把这个功能分组要把它独立报表化吗，不赚钱也不做吗，或怎么样之类，就是有超多东西。那这东西就是讲嘛，这 就是组织架构或是重要政策这件事情会影响我们前面要做的一些优先课题，导致它无法推进，所以这东西有没有办法联动去思考。所以就总共这七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蛮难的，但是很值得问啊。这东西我也 reflect 到我自己的公司嘛，我确实也想问一些事情嘛，比如说我们公司的人事制度，我觉得它有好的一面，但这好的一面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某一些计划或是专案的推行，这东西我就很想问我老板啊。
你干嘛要先问出来？你有很多想问。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平常在办公室比较是这个写作业的，就是会写这些就是写东西的人，不是这么难的问题啦，比较简单的，所以我觉得写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有时候如果你真心要写是要花时间跟力气的。你在讲这七题的时候，我就反思一下老板们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的写，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不行，你看你这样
同理心、
就是、不是，对，这就是我讲 role play 的重要性。
没有没有，所以
你今天如果是外部过问
顾问，
你才会屌他，你到底，
但因为我不是啊，
不是，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角色扮演、啊、
没有没有，我会先想到这一层，但是回过头来我也可以想象这个很难，所以也许有，我不知道，我可能就是我还是会想一些，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外部顾问，可能会再努力想看有什么方法让大家更愿意写真心的答案，因为如果他写的就是乱七八糟的答案上来，这个问卷是白答。
哎，你这好问题耶，他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想写，那就算了，你们也不想要有想出好策略啊，就是跟我们不错。
哎，那种我觉得不想写也好，
放弃沟通，
就是比如说假设有十个主管，就是有三个不想写，那就听七个人的答案综合起来可以。
哦，这个我们最后面，
而且这是一个独断的，可以是这个独断的过程啊。
对，最后面要件会讲一下，
没问题。
对，好，那前置作业就已经这么复杂，完了之后就会展开为期三天的策略聚焦的会议，
就是把大家关在一起吧。我自己看到的时候觉得一定要把大家关在一起，不然大家一定不会出现的。
没错，第一天就是要整理前置作业前六个问题的答案清单，把这个清单呢把它全部列出来，清单列出来可能很惊人，20个或30个目标，
因为每个人看到的面向也许多多少有些不同。
没错，可是他一开始列出来可能都只是一些目标，比如说他可能就是会如我们刚才讲那些坏策略啊，我们今年的重要挑战就是毛利率要提升 5%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然后都没关系，都可以列，全部都列出来，不重，没关系，没有说一定，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里嘛，因为很多公司可能只停在这里，第一天还要再做一步，我们必须要探讨这些目标背后的困难、挑战跟障碍，然后把这些挑战整理出来。你看这个东西就是比较淬炼了，
收敛中。
我觉得它里面有强调一个技能，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要学起来啊，就是问话的艺术。但两本书都有讲过一些案例，就是说当他跟对方的高阶管理人或者是专业经理人对话的时候，对方可能会讲啊，我们今年的目标是营业额成长 15%， 结果这本书作者他一定会问他一句话，那请问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设定成目标，这有什么困难的吗？所以他才会再进一步思考说，诶，对，为什么今年是必须要成长 15%， 为什么过去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是今年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它背后一定有一些挑战导致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引导是很好的，重点其实是萃取这些目标背后你想要克服的挑战，而不是我要达成什么目标。
就 again， 如果一开始这些人提出的有点像是口号，或你说被这个作者定为坏策略的东西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只要知道用好的问话方式，就可以把后面这些口号背后真正对方想表达或是藏在内心的想法抓出来，给萃取出来。
我讲一个比较 tricky 的，可能真实世界也发生过，但总而言之我随便讲个案例。例如说假设今年呢，老板就说营业额要成长 20% 或 30%， 然后跟底下业务说只要你做到这件事情你就会有 bonus，底下业务会做什么事？假设这游戏规则没有设定很精巧，游戏规则就只有这样而已，
一定会单先进来啊，
就先塞货啊。
对啊，先塞进，
我跟下游人先讲好嘛，今年就先 double 订单，明年
怎么样再
说，明年再退啊，明年退货啊。
哎、欸，不要把这些招都讲出来，这样其他人要怎么活？
对不对啊，我奖金今年就领啊，
对啊，领
啊，退货你家的事，公司亏钱你家的事、啊，
一个配套的概念。
对，所以你看哦，问题的挑战根本不是我要怎么让营业额增加 10% 嘛。问题的挑战是为什么我们的销量没办法，是不是有些瓶颈，市场挑战上面的瓶颈没办法让它，比如说市场需求没办法提升那么多，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我们因为竞争的关系别人跟我们销价，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卖那么多。透过问说这有什么困难，或者是这个背后的困难是什么，才能够进一步去引导出你设定的目标背后的挑战是什么，那个才是我们要解决的东西。
我好害怕，这题目真的好恐怖、哦、
什么字题目？
这些题目都好恐怖，
是不是
太可怕了，
是不是，
我不想回答这些问题。
好，那我们第一天呢做完这东西就很了不起啦，因为你要跟这些高阶主管把问题列出来，然后并且去萃取出背后的挑战。第二天的时候呢，就是要从第一天的挑战里面开始做排序，我们要先选出最迫切重要的几个，让大家从一团棘手问题中想出一些可能的行动方案。第三天，针对我们排序挑出来的这一些关键棘手的挑战呢，想出的行动方案，开始规划它后面具体要做什么事情。最后我觉得蛮特别的，这是蛮特别，这可能有点
仪式感，
仪式感，
对，
就是要把大家围成一圈，
人类需要，好像需要这种东西，
对，围成一圈，
精神喊话，
对，精神喊话，要立誓，要立下誓言，说我们今年一定要朝着这个策略方向做，呵不呵。
心理学上是不是有些什么暗示还是什么，就是
有吧，群体压力吧，
群体压力，
面子问题啊，没有那么复杂理论啦、哦、就是面子问题而已啦，如果大家都在现场喊是，大家都一起不干，对不对，或是有人就是中途掉队，那、嗯、面子挂不住嘛。
哦，
我觉得立誓还是蛮重要的，因为人毕竟是社会性生物，在别人面前做出了承诺不是烂人的话，多少这还是会有点心理的约束效果啦。所以以上呢就是整个策略聚焦会议要做的事情。最后呢，他有列出非常多有用的小提点，那就可以呼应到 Angela 刚才讲的什么时候是有用的会议，什么是没有用会议。这些每个提点呢都是很重要的美感。第一啊，重要的这些参与人士呢，比如说这些高阶主管甚至是老板，他必须同意用挑战导向的方法来演拟策略。所谓的挑战导向，就是我们一再强调这件事情，就是策略不是定一个
数字
年营收目标或是漂亮的话，策略是找出你真正要克服的挑战，辨识它的困难，根据它来排序重要性跟优先层级，然后设计后续的行动。
我觉得在这一步就已经相当困难，不是，我不是说大家能力不足做不到，而是真的，我真的觉得很多，我们等一下会讲嘛，这可能是很高阶的主管嘛，他们其实都有很多事情，然后我就站在同理心，我今天是同理心非常的站在对方那一面、欸、我真的是太不称职了，就是我知道了，我在帮自己开脱，假设有一天我到那个位置，我可能也是一个这么懒散，就是
假设到那一天位置，请重听一下这一集好不好，
就是我可能也不想要花这么多时间，我可以有一部分小部分的我可以理解，但是另外一大半部分我都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你们应该要想好的吗，大概是这样子，我现在可以有这种分裂的心、
okay.
对，分裂的我。
第二个提点是这个会议最好只有一小群高阶主管参与，我觉得这个作者有一个很特别的思维散落在他的书里面，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蛮崇尚集权的人，
我本来想说专制，但是 他从一开始，他从第一本书的最开始就讲了、
哦、我其实也蛮觉得蛮赞成的，因为我待过一些比较分权的公司，那我确实觉得分权有分权的好处，但是分权的很大的坏处其实就是没办法做出残酷的决定，因为你的意见变得非常的分散，然后没办法凝聚，然后那种有效性跟一致性，但这种有好有坏啦，因为假设你是比较集权的方式去做出决定，那可能就一翻两瞪眼嘛，你也没有什么缓冲机制，
对，
但总而言之这本书的作者他的立场，比如说他就是比较赞同这种
专断，
减少怎么讲，减少资讯的乱度， 减少决策乱度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找一些能有权力有责任负责这些事情的人，把它聚集起来，聚焦起来，然后透过他们很专注的把问题把它蒸馏萃取出来，而不是去一个很发散的会议里面希望能够面面俱到。因为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好的策略一定就是有 casualty 的，一定就是会牺牲什么人，一定要选择什么东西，一定要排序重要性，一定有什么东西没做到。我觉得他比较重视这个东西啦，所以他强调说这样子的会议最好只有一小群高阶主管参与，而不是一个大民主的一个殿堂，让所有的声音都能够被 cover 到。当你想要 cover 到所有东西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做出很相怨的选择，很相怨的选择就会引导到我们刚才讲的坏策略。这些坏策略就是你会定义出一些每个人都觉得有道理的大方向或是愿景目标，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对应到任何这间公司或是一个组织它正在面对的残酷的挑战。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公司的确很多策略是很 top down 的，没有要跟大家讨论的
啊。对啊，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蛮多公司都做的可以吧，只是说这个方向有没有还是往好策略的方向前进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上很多的策略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不管它是好策略或坏策略，的确都是在一个闭门的相对小群的人中，不是跟大家沟通
我觉得过犹不及耶。我觉得很多时候呢，这些策略也不是在小群，就是在 老板自己的脑袋里面转一转
这个我不好说，
就不一定
是不是总是这样，
就是过犹不及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又不是像他是这种找一群最高阶的人，然后进行刚才那七题的灵魂拷问跟三天的聚焦会议然后凝聚出来的。他有时候可能就是老板自己本身的经营体感
OK，
然后身边可能围绕着一些他比较信任的人，所谓的老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沟通之后呢，然后就形塑出一件事情，然后步打下去要做。这真的是我以前亲身的经验，对，所以我觉得蛮过于不及的就是要抓到拿捏到刚刚好是一个够好的有多重意见的参与，但是凝聚浓度又高，而且能够深入的去。
我现在非常期待你执行到这一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触，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预约一起来聊一聊你这个 follow up 后来是怎么样。
没错，我也很期待这件事情
真的，因为我想我这时候变比较悲观，我觉得这个执行起来有相当高的难度，在很多组织里面。
没关系，我就觉得当我今年就是来尝试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好，期待。
好，那第三个要点就是最好在公司外举行，这个我也蛮有感觉的啊。因为其实公司呢就是一种，当你在公司里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立场你知道吗，那个立场就是公司的科层或者是阶层或者是阶级或者是组织的那个概念，其实就会影响到一个人
进去那个空间。你就是
我觉得会耶，
就被戴上了一个什么面具，
因为你已经习惯那个空间，那个空间就是在这个制度跟结构下面在运行的、所以如果你还在同样的结构跟制度下运行，
你就没办法畅所欲言。
所以为什么大部分的外商他们喜欢做什么 offsite，你有时候发现他们那种活动都有一个流程，一开始一定会玩一些抗乐游戏、
破冰的游戏。
我觉得那原因是因为透过转移空间跟环境，还有透过这一种让那个阶级权位可能某一个时间短暂消失的一个活动，可以去破除大家在公司里面养成那种组织结构的惯性，然后这个东西是有助于之后的讨论啊。第四个就像你跟你讲，高阶主管也不能支配会议中的讨论，因为一旦被他支配了，那就是照着他的惯性走，就不能发挥这种顾问或是引导的效果。第五个，高阶主管必须保持专注
、我个人很有体感，
就是他如果不专注这会也不用开啊。
就是现在的公司里面的大老板以前是不让人带电脑进去开会的
哦，
连看手机也不行，看手机是绝对，应该说看手机是绝对不行。
纸笔可以吧？
纸笔可以、你最好是纸袋，除非你要 present 东西。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很习惯。
那 Apple Watch 可以带吗？
等一下，你不要Apple Watch 能接，你不要在那边、
我真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很讨厌，只要我老板有带
我看你应该没有在怕的，你讲吧。
你知道我开会，我永远都是我手机会带进去，但是我永远手机都是
对，手机要
盖起来
的。对，
这个有个漏洞，就是有些人他手机盖着之后呢，一直那边手腕那边拽一下拽一下看 Apple Watch， 看一下通知，看一下通知。
那你跟他讲啊，你现在放在第一点上面。不是，可是我
觉得那个对开会的也很干扰
是啊，是
我就一直想说重要的事吗？重要的事吗？而且每三分钟就看一下，想说有重要的事吗？就会。可能我太同理吧，我会担忧对方导致我有点打乱我自己的 tempo
是
我觉得那很讨厌。
我觉得是，就是这是一个，我以前一开始也不太 有一段时间没有唱，就是有一段时间都是只靠电脑工作，现在也慢慢可以习惯，进去虽然如果会带电脑，但我还是会多带一个笔记本，我觉得这是蛮有用的，对于要记录很多想法。而且我发现很多，我觉得大家不是刻意选择，但就是可能习惯以前都是先从纸本训练上来，很多主管们其实也都是带纸本进去比较多，然后的确在不达事情上面也不见得真的会比较差或效果比较不好，所以我不知道， 我自己蛮有体悟的对这一点。
第六点，高阶主管应该对企业基本运作有充分了解，他特地 highlight 那种只负责管理财务目标的主管行不通。
我觉得他到底是 他有很多 trauma， 他是人生经历的一些什么
打击。对，我觉得他有很多trauma，
对，他有很多 murmur。
真的，他对财务主管真的蛮有意见的，两本书里面很常讲那种只会定财务目标的人很烂，他没有这样讲，但是意思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不喜欢只有数字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连接到，然后加上其实蛮多 CFO 是从可能是很有经验的，比如说 banker 或者是 research 的人出来的，其实他们讲的数字并不是不 make sense， 甚至是很有，我比较喜欢听的是Microsoft 现在的 CFO， 她是一个女生，然后我就叫 Amy 什么的，然后她其实如果去听她的法说，或他们蛮多公司的法说都是 CFO 出来讲，那也有很多人是 CEO， 比如像 Tesla 就很多是 Elon Musk 自己上来讲。那我觉得财务是反映你业务的一个方式，尤其是让很多上市公司或投资人必须要去了解的一个手段，但你可以把整件事情跟策略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而且很浅显易懂，也是一门学问。 No offense， 我觉得作者讲得很好，我们不应该定数字的目标，但是好的财务长在沟通，好的财务主管在沟通很多事情的时候，如果可以跟业绩有所联动，其实那是我觉得是一个加分加成的效果。我把圆回来一点，
很棒
对，我也不知道他这作者到底怎么
第七点，讨论的过程中要学会一个，我觉得这对我来讲蛮重要的，就是要延后判断好坏啊，重要不重要这种习惯，尽量拉长时间去累积事实与资讯。
这件事超难的，我觉得很难，对我目前很难，
因为真的有蛮多老板属于强人属性的，
对，
就是他马上听了之后他很享受那一种雷厉风行，立刻决定说哦，这好这不好，这重要不重要，
我的 power。
对，但是我觉得哎，延后一下 delay 一下，我从我现在这个老板学到蛮多，老板就是是这个属性的人，
让子弹飞一下的路线。
对，他不止让子弹飞一下
等一下，你今天哇，今天你讲了好多真心话让我回去，
对对对，他让子弹绕地球一圈嘛
我必须要作为一个忠实的小追踪者分享这集连结给贵公司的主管，
对对对，过于不及，过于不及啊哇，但是我真的从他身上学到这一点，
哎，我也觉得这点蛮重要的。
我真的，我觉得我前老板跟现在老板个性真的差太多。我前老板就是子弹不会飞啊，子弹立刻就打进去。但这个是子弹会先绕地球一圈之后再决定落脚，这真的差太多。但我觉得，其实坦白说，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下，然后延后判断，这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抓那个 timing 就蛮重要的。
哎，对对对，抓那个 timing 其实蛮重要的。
但我自己体悟蛮，最近也是有一点，就是、
哦、真的吗？
也不是什么案例，就是累积一段时间帮，因为就像你刚刚讲，我会 support 一些不同的事业单位，然后有时候怎么判断这个轻重缓急，老板会帮我们判断很多，但是你知道，他们有时候也会自己可能透过方式来找，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在公司上面互相 text 嘛。那怎么判断这件事重要不重要？跟什么东西要给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我觉得这个分寸拿捏不能总是，我自己今年的体悟是不能只靠主管帮你做判断，自己要有一些基本的感觉。那这件事就牵扯到你不要去判断这件事好或不好，你需要给到什么东西，怎么给，给多少程度，这个判断的流程是要有一个蛮，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
接下来一点是基本上用书面的方式来提问跟问答，你不要再讲说主管没有时间
你不要我不能用这个，
你不要再讲这个，
绝对没有。
你今天讲太多，你今天太
同
理主管，太同理主管。
我想说有一天我很希望可以往那个位置，必须要先帮自己留一点什么以后路。没有，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我现在、就是、
你说书面，
对，我觉得是书面这件事蛮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会议后那些 actionable item 啊，这是大家想当然一定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觉得还是在想的过程，就你刚刚前面那
真的我觉得书写是一个比较会让人需要静下心来好好想。
Bezos 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写成 memo， 这是完全很有道理的事情。就是我最近另外一个体悟，就是我发现有些合作的伙伴们做东西很快， 然后我就有一阵子有点检讨，就是自己说，哎，为什么他们给东西本礼拜一问，然后礼拜三礼拜四东西就可以出来这样。那我后来比对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给的东西的习惯，其实字还是有些文字在里面，很多是图加字或一些图加一些字，然后讲的时候可能从里面萃取可能50%讲，然后剩下让大家自己看，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 supporting 的单位。然后我就觉得哇，其他人可以写那么快，他可能就是放一张图然后之后再自己发挥，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schema。 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那个 schema 很好，在 present 给客户或是对外合作伙伴的时候，你要留一点保留一点空间，这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合适。但如果对内部要阐述很多策略想法甚至合作的方法的时候，如果没有多一点 background， 甚至我会愿意把很多 reference 放在底下的话，有时候我自己会前后对不起来，不知道什么前面讲一讲后面数字对不起来，那
真的
这就会造成很多的沟通上的乱度。
这其实就是我觉得公司内沟通一个很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把公司内沟通当成也是业务 pitch。
我觉得这是我尽量自己不要这么做，
但
我感觉到
这件事情很常发生。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只是想要好听好人，然后让关系良好，可是内部沟通这件事情是很无助于事情的沟通跟讨论还有推进的。那我觉得讲话这件事情是比较好 dazzling， 就是比较好讲的
花天坠地，
对对，然后让你觉得让这件事情模糊，或者是讲的好听，就是讲话这件事情毕竟比较感受性的，
对，
它可以让你在感受上先感觉到了，但有没有道理这件事情可能回去还想说到底刚才讲了什么东西，
要让子弹飞一下你才会知道嘛，
你才会觉得说哎，他到底讲什么东西。
是，
可是我今天大家都是 one page 或者是 memo 这样来回的，其实就是很白纸黑字嘛，很清楚嘛，你的逻辑你的列点你这东西的数字然后你的论述是什么。
但是这些东西不管是高阶中阶低阶主管跟小员工，这都是要花时间写的。
好啊，不要再回到这一
点。不是，我认真的说，我最近的体悟就是这东西来回真的是要花一些时间，也要公司或组织里面是愿意有不用每个人，不用每个人，可能你要有一些人或愿意 invest 一些人或某些部门是可以有这样的来回的时间，不能说人家出去是三天你也要三天，你知道在标准上我觉得是要大家要就是有一些合理的调整，我觉得是这样，这样东西出来才有意义。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啊，其实你一直在反映出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问题，
请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让主管多一点时间去做我们觉得这些很花时间的事情，因为这些才是很重要的东西。
是，我觉得是
才会多花时间去思考你刚才我们那七个很难的问题。
如果你要我直说，就是主管们应该少开一些会，多帮比如说你的平行或是你的弯档看他的东西，你可能只是给他两句话，他可能也要花一两个小时做，可是这东西最后对公司起来是有用或节省时间的啊。他们真的应该少开一些会，我没有说所有会都不重要，这个很多共识啊什么，他们也可以把这些时间留下来淬炼那前面七题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如果你要我很主观的体感的观察，在一定规模的组织里面大家都要开很多会，他们就是我常常听人家说我从早上几点就一直开会开开开。当然你可以说越高阶的主管有越多重要会议要参加，可他其实也不用参加一些很低阶的东西嘛，所以一定是有一些不效率的会议，甚至也许减少不效率的会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
这就回应到我们刚才那七题里面啊，最后一题啊，你是否能指出公司的组织架构跟重要政策中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到会阻碍你去解决你的关键挑战，
啊，
对不对？
你一天就这么多时间，
主管就说：“
对啊，
重大问题会太多，
对啊，会太多，
我没时间去思考关键问题。”
你是不是有些会要让你的弯档去参加就好？
对，你看，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你让他参加，你也可以训练他。我觉得这整件事情其实是，我当然我觉得不是一两本书或是一两个 talk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的确这是很多 fundamental 组织人员调动上的一个，还有牵扯到可能员工的能力啊、教育训练啊，有没有 ready 好做这些事情的整套的配套。
没错，那下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强调要注意历史，也就是说要回顾以往的不成功，并且试着阐述导致失败的原因。
我最近有问过一两次，
今天这集好棒哦，
怎样，很棒吗？
你今天超多 reflection，
谢谢谢谢，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今天难得看到 Angela 这么 emo，
我不是太有同理心才被没有，因为我们公司相对是一个成立已经有一段 十年对，有段时间的公司，然后有时候就是碰到一些事情就不知道嘛，你就问，然后我就不知道问谁，因为 因为公司很多就待了很久的员工，其实不一定是不是跟你直属很相关的职务，但有些事情你就很想知道。比如说我随便讲，假设为什么进军某某行业过后失败了，甚至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曾经进军过某某行业某某产品，但是我每次问，现在目前的我每次提出来这个问题之后，我就把它再收回去，因为我也不知道该问谁，然后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该问的问题，有些时候这个氛围上面需要调，你知道，就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但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maybe 是员工训练教育训练，或是等到公司的员工到一定的 level， 也许应该知道我们的历史，才知道说怎么样不要再去重蹈覆辙。我觉得这件事是蛮重要的，但我常常不知道问谁。你会问吗？如果你勇敢的问出这一题。
我以前蛮常问的。
真的？你都怎么问？就举手吗？你不会被当白目吗？
不会啊，我要问相关的事业单位，我问说为什么这个专案以前就是 fail 了。
你就这样问？
哦，但我不会直接讲说为什么这个专案 fail 了，但我可能会讲说，哎，那这个专案以前推的成果如何？
哦，你会换个方式问。
对，然后对方可能会说，哦，他可能就是当时就是成绩没有到太好。
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对的窗口？他是知道这件事的人？
对啊，或者是他是以前的负责人啊。
这件事你是怎么打听到的？怎么打听到这个人就是那个事件的负责人？这没有写在任何地方，员工训练会知道吗？
主要是因为以前我执行的专案刚好会跟以前的专案有一些联动，因为刚好他可能就是有一些项目，或者是他所处的市场区域有一些关联，所以那时候就问说，哎，这个市场我们以前进去过吗？或者是，然后就有人跟他讲说，哦，有啊，以前有一个类似的专案，他曾经有进去某个市场过，但最后那个专案好像后来就是被终止了。
所以也是像侦探一样要拼凑这些 pieces together 这样子。
对啊，
真的是蛮困扰，最近不要到很困扰，就觉得蛮有趣的一题。
那下一个注意的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当如果带这个讨论啊，大家太深埋于细节，然后产生一大堆的代办事项的时候，可以请大家停下来想一下，你立刻现在就可以做的策略是什么，然后用一个句子写出建议的行动，不要是含糊的策略或者是绩效的目标。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讲到太细了，细到已经就是列出啊这个东西，然后或者是已经变成是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方向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说，请用一句话就是一个 action 来说那可以怎么做。哦，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去收敛大家的这策略的做法，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接下来这一个是我非常有感的，
你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才想出你今年的工作目标的吧？
也不是，哦，我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需要做。接下来提到一个点叫做红队练习，也就是请一群人扮演某个竞争者或是外来者，从竞争者或外来者的角度来看待公司接下来要做的计划，这超重要的。
但通常就是公司通常优先考虑可能会先请类似顾问业的一些伙伴来做这件事吧，是吗？
为什么不会请公司内的人去想这件事情？因为我的理解是，我觉得如果是直接竞争对手，公司内的人其实比较能够扮演这个红队，我觉得顾问不会了解直接竞争对手在干嘛。
也许我理解没有很就是完全全面，但我的意思说，好像大家如果要想找一个人来提供我们竞品或是外来者资讯，好像也不见得就会往内部问。
哦，我觉得不是提供资讯，我觉得是提供他们会怎么想。比如说我们今天公司要开发一个新市场，然后我们今天就在想说，如果我们今天开发新市场之后，我们想要预测竞争对手会做什么事情，我们如果跟这竞争对手长期都在竞争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比较理解他，第一个他的资源配置嘛，他的人力规模，他目前的业务的走向，他接触过的客户可能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双方的客户可能有 overlap， 所以我们会透过客户也平常会知道说他都怎么跟客户讲我们，或是讲他们自己，对他的形象了解比较完整一点，所以这时候我心中比较能够模拟说他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或是他的思维的状态是什么。我用他来模拟说，今天如果他发现我今天要去攻新的市场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样子的反制动作，他会照抄吗？还是他会去反制？我觉得这一点倒有感的是，公司里面在研发，或是也不仅仅是研发一个新产品，或者是想一个新的市场策略的时候，可能大家或多或少心中都会去想象说，哦，那竞争对手可能会怎么样？只是这有时候这个念头可能会飘过，或者是你在你想的时候，你会去设想到这件事情。红队演习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演习动作，它有点像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地震怎么样嘛，我们大家都会知道要躲在什么，可是你没有防灾演习的时候，你没有每个人都做过一遍这件事情，你没那个感觉啊。红队演习就是强迫大家这个时候真的伸出一个红队，然后这个红队很具体的跟大家讲说，我今天就是坏人，我今天就会怎么做，这件事情大家就很有感。我觉得这种模拟的效果其实是远大于你在心中有这个 idea 了。
我自己目前今年的目标比较停留在很多对竞争对手，或是潜在可能是竞争对手，或是已经比我们大但是不一定很竞争，可能有互补甚至有些 overlap 的人的了解。但至于有没有办法马上就把这一步演变成有一个 internal 的 action， 说我们可以哎，假设老板问说 A 要做这个， A 是我们竞争对手，我们可以怎么办的时候，有没有看办法马上就透过这样的演习做出 counter act， 这个我还没有什么特别想法。
这个提点我觉得也很不错啦，试着去设定一群相似的情况公司或者是挑战，然后把他们变成一个参考类群，避免陷入一种我们公司的情况很特殊的一个乐观偏误。我觉得这个我也是觉得蛮有感的，因 为
什么哪一个状态的你是有陷入这个我们的情况很特殊的乐观偏误？
有啊，人都很容易这样啊，
真的、
哦、比如说我觉得我前阵子在养病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状况很特殊啊，但医生可能并不觉得
嗯，好，
我回诊的时候就跟医生说我这是不是恢复比较慢，
医生说还好，
医生说正常啊
那你在职场上，你前个公司跟这个公司有哪一个时段让你觉得特别觉得哎、欸，我们状况是特别的这种乐观吗？
我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的乐、
哦、
人的思想偏误、
哦、
对，我们很容易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我面对的竞争挑战是特别，即便
没有、欸、我可能比较怪，
真的、哦、
我总是想找到一些可以类比的，可能是因为要开始写一些东西你就一定想要找一些 benchmark，就是我总要找一些比如说跟我们一样的，比我们大一点的，比我们小一点
哦。
就我总要找一些东西我才能知道我的位置，可能是因为我外部车的角色。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职务的差别
啊，
因为你的职务属于比较分析者的角色，
有一点，
所以你一直都是把你的 sensor 打开的。
对，我一定要找个 benchmark， 不然我会很慌张。
对，可是你不是那个主责者，你不是业务主责者
哦。
当你 in charge of something 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我不可以我做这个东西很特别。
对，所以你看医生是观察者、啊
那个、
他就觉得说干都一样啊，可是因为我主宰我的身体，我就觉得说、哦、我一定特别不对，我看网络上他们都说两个礼拜就怎么样了为什么我三个礼拜我的进程现在这样子，医生怎么了？那医生就会有说那你蛋白质多吃一点啊
你就只是一个 data point。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 data point， 可是它是一个纵观全局的嘛。可是我们很容易当局者迷、oh. 我们就很容易觉得说我的状况就是不一样。对，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碍于你去找到真正挑战，一旦你觉得你的状况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忽略掉很多其他这些声音。
没错没错
哦、oh, 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哦。真的吗？
我觉得我的位置就是这样，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些东西，我从来没有这样看过这个角色、
okay.
哦
cool没想到今天这一集讲到现在这样已经大超时。对，我觉得也不错啦，我觉得这一集这样听起来比较扎实一点。我们今天如果把同样的时间拿去讲那些心法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讲什么，但是你看我们讲这一段过程的时候，
对，
我们两个人的那回馈都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都还有一些工作的经验，是这样吗？我觉得欢迎，我真的很推荐，如果所有就是受雇者，当然老板我觉得也蛮需要听的啦，是所有人都需要听，但是如果你今天就算是个受雇者，我觉得你也可以好好的看这本书，可以慢慢看，真的可以慢慢看，然后多翻几遍，了解一下说策略行塑上公司主管，从高阶主管中阶主管就是最初阶的主管，甚至你如果还不是主管，那你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主管的话，这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从别的角度去想原来公司跟一个组织在运作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而且我那天好像跟你讲嘛，我觉得哎，公司可以这么就是千疮百孔的运作，其实也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公司里面组织里面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我现在选择就是哎，这些问题也都还有一天有机会，只要透过好的方法是可以被解决的。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态度跟角度跟心态去面对跟看这本书。
好，那以上就是本集的节目，那我们 recap 一下今天讲的东西啦，我不确定有多少人听到这一篇。那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辨识出这市场上或者是市面上或者是甚至自己的工作经验上常常会有坏策略这件事情，那坏策略的特征是什么？就是它是一个大家听了都觉得对对对对的东西，或者是它是一些很明确的，然后但是你也不知道背后代表意义或是面临的挑战是什么的一些数字，这种东西基本上都不能称作策略，它可能叫做愿望、抱负，或者是简单来讲可能是业务目标。那什么是好的策略？好的策略是针对明确的挑战，并且去了解挑战背后代表的一些脉络以后，针对你们现有的资源来去针对这个挑战，来去设计出一个协调的行动，这一套东西才叫做策略。因为它会让人家知道你要做什么，它会克服什么挑战，并且假设这个挑战你找到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是一个有具有杠杆支点效果的打点的话，那也许解决这件事情就可以对你的生意或者是你的一些想要达成的事情带来巨大的一些变化。 最后我们今天花最多时间讲的其实是，如果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在实作上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怎么样子的流程。这流程包含你在事前作业的时候，除了了解公司的基本的情形以外，还可以去问七大灵魂拷问，针对高阶主管高阶经理人，或者是其实如果你是自己的自雇者，或是你是自己一人公司，甚至是做自媒体，我觉得都蛮适合问这七个问题的啦。可能 maybe 如果 我这七个问题问我公司的人问不出个所以然来的话，我就拿来问漫报啊，对不对？接下来就是你可能可以透过这七个问题的前置作业，后续展开三天的一些或是更多天也没关系，就看大家自己本身的流程，然后来进行一些思想的引导跟一些问题的淬炼，淬炼出好的一些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最后也提到了，在这个过程中有十几点是非常非常 critical 的，必须要关注到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够决定你这整个引导的过程是否是有效的。好啦，那以上就是本集节目了。如果你喜欢收听的话，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收听。那如果你喜欢透过文字来接收一些新知的话，欢迎透过节目资讯订阅漫报，预计应该在四月的时候会复刊吧。所以如果你现在订阅的话，就可以在四月收到最新的一期哦。
我已经立 flag 了吗？
应该吧，
感觉有一些
没关系啊。反正其实我这个节目就是放养的孩子，我已经太多东西讲过然后没有履行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对于我讲出来的话没有什么责任感了。
扎成这样
对现在多一个订阅是一个订阅
OK 好的，
对吧、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拜
拜。